收听，分享支持，赞助容量，快点按钮你来，爱爱你，
爱不要走，我静静刷水，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开心上铃铛。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很想辞职在纽约 ，Quitting New York， 我是恒，
我是贝卡，
现在外面风雨交加、啊、大风大浪，
下了整天的雨。
对，但是呢我们还是就是更关心，因为我们今天早上看到的新闻，
嗯，
好，现在台湾应该是大地震，
对，
八小时之前台湾大地震，
嗯，
那当然是祝福就是大家都平安。如果你是住在比如说花莲啊宜兰啊比较靠近震央的地方，那真的要小心。好，有时候可能那个房子没倒，可是可能倾斜或者是说有裂痕，务必要小心这样子。
你现在变地震学家吗？
我没有，不敢讲，不绝对不是地震学家，只是说就是给大家祝福一定要小心这样子。
嗯，
我们也在美国这边持续的追踪看有什么新闻这样。因为其实我一直看嘛，然后你会很紧张，因为它会有那个
余震哦，
余震，然后还有那个影片就是那什么走山哦，那算是走山、
落石坍方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很恐怖。
对，我同事也有问我，
对啊，请大家务必要注意要小心。好，来聊一下这个礼拜的书好了，跟上个礼拜一样呢，就是我们这礼拜呢也会要抽书。
对，
那这个礼拜呢我们也想要送的书，哎，这本呢就比较有点意境了，
哎呦、
哦、
比较诗意一点。
对对对对对，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咦大家怎么都这么悲伤？
对，很拿着，
我拿着。
好卖腰电台。
哎，我觉得这本很值得拿出来看，是因为它是有故意写反的字，
对，
有一些小小的浅层的提示，提醒那个导读的家长这本书要怎么念这样子。
那这本书我觉得其实算是比较低幼一点，应该说很适合正在学讲话的小孩，因为它前面一大部分呢都是文字是重复的，一直用同样的文字来堆叠小孩的疑惑。
对，
就是小孩会觉得哎，为什么他这只鱼碰到的朋友都这么悲伤呢？因为拉拉就一直问我说为什么，我说你再等一下好不好，
这叫做情绪的堆叠。
对，情绪堆叠。哎，到最后呢小鱼终于碰到一个好心人，就跟他说啊，要不要尝试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大家呢。
对，
他才发现说哦，原来他都一直用错误的角度在看待这些事情。
对，
他其实大家都是开心的。
对，如果把书啊，是不是不可以爆雷啊，把书用某个角度调整一下，
嗯，
大家就突然不那么悲伤了。嘿，大概是这样。我觉得啊，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就是这本书很适合幼童，但我第一次拿到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20岁到30岁左右初入职场
社畜
社畜。就是会走到办公室然后就说哎、欸，大家怎么都这么悲伤呢？
哎、欸，悲伤不分年龄。
对，悲伤不分年龄。所以呢如果你有想要送同事书啊，或者是什么哎、欸，心仪的男同事心仪的女同事下个月生日有没有，
嗯、
欸，送他这本好像，
你确定不会冒犯到别人吗？
反正我自己看的时候我也是很喜欢，又觉得大人也可以从童书里面得到一些启示。
哎，没错。
再讲一次，他这个书名叫做咦大家怎么都这么悲伤。
对，这一周要送的书。
对，好，那那个活动办法呢基本上跟上周上上周是一模一样。哦，我在这边再念一次哈，只要在4月4号礼拜4到4月11号礼拜4的活动期间，台湾地区如果你有 first 第一个追踪我们的 IG 在 Quitting New York， 然后并且呢在我们这一局的 IG 精华当中留言我要书，并标记一位好友，你也可以多留几次增加抽奖机会。第三个就是同时分享至自己的现实动态当中，好，这样就可以啦。
对，
By the way， 我们上上礼拜的那个抽奖已经抽完了，然后我们已经通知出去了，我们尽量都会很快这样，反正就是抽奖就赶快搞定这样子。
对，
最后呢如果这次诶刚好没抽中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有折扣码啊、哦，折扣码是 QNY100、嗯哦、前后没有空格，折扣码会到今年年底，想要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咯，每单折100块。
对，而且特别是像这本书、嗯、它好像本身就是100出头块钱。
对，好，那上面就是赠书的活动啦，那欢迎大家来抽，然后我们会尽可能送更多本书给大家这样子、
嗯、
这个礼拜呢不知道有没有在 IG 上已经分享过，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体能之巅，先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好了。
对，
它是一个韩国的实境秀，
嗯，
好、哦，他是把所有的运动选手啊，竞技的选手，
嗯，
全部集合在一起，艺人也会有，
对，
好、哦，他们说要去选出哦，人类史上最强的 body，
对
对，反正就是一个在 Netflix 上还蛮有名的一个实境秀，然后我们看了第一季嘛，然后现在第二季在上了，我们就开始看。那因为吃晚餐的时间看了，拉拉就陪我们一起看。
这是拉拉第一次看体能之巅，他之前好像其实没看过这个节目、嗯、
可能上一胎的时候他还很小吧
有可能
上一季的时候他还很小 对但他第一次看实境秀，然后想说要找那种跟小孩一起看的卡通已经很少了，
对
对，就是要既可能不要暴力血腥嘛，对不对？所以体能之巅应该是还好吧。结果看一看，拉拉突然开始疑惑，
对，
他说他是不是问你，
我来讲好了。那一幕其实我有注意到，就刚好有一幕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壮的选手，就是他那个肩膀这里的肌肉叫什么，二头肌吗？
二头肌
非常非常壮，就是很多那种线条在那里这样子。他一脱他的吊嘎，然后他就说哎、欸，我就觉得完蛋了，他一定要问什么
那呢
对，然后拉拉就说，他用英文问，他就说为什么他们身上有线
他说什么 Why do they have lines
之类的，就是他就觉得他们身上有划线，你知道吗？
为什么身上有划线呢？
对，
一条一条线是为什么呢？
然后我才惊觉说啊，对，他在
他不知道这个，
对，他在爸爸身上没看过这个东西
这东西是新的
对，他对这种人体很疑惑，你知道吗？
爸爸爸爸妈妈身上都没有哦，
硬要把我扯进来
为什么他们身上有线呢？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没有专心在听他们讲，我就听到北卡在爆笑这样子我就觉得北兰
完全就是你知道小孩不会讲谎话
hey, 他会给你最直白的 feedback
嗯， hey. 对，没看过这个东西接下来呢是我们家两只猫去看医生的事件，刚好体检时间到了。其实我们家体检一直有一个不太好的记录
黑名单
hey, 就是我们家两只猫非常的会攻击医生而且是两只猫会一起作乱，然后会乱到那一个体检应该是蛮短的，但是会因为他们两个非常的不受控，然后拖到一整天的时间这样子所以呢兽医非常受不了，就直接给我一罐镇定剂。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讲过他们在他的 profile？
对
对对对，我不知道哪一集。
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好像有提过说他们两只其实有记录在兽医院的黑名单里面，
就是他那个医生把他的资料调出来的时候会有个大大的警语
攻击性很强，
攻击性强还是什么易怒还是什么，
对，就不要看卡米这样小只可爱毛茸茸的这样子，他是最疯的那一个
对，卡米就疯起来要人命他现在过来撒娇
哎、欸，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某一次呢，就是在去年的体检的时候我忘记喂药了兽医师呢打电话来兴师问罪，他就说你是不是没有喂他们药，然后就说哦，因为我看药罐上面过期了然后、
哦、马上找到理由你也是很不简单的
不是，是真的，因为它上面真的是过期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送进去让它大屠杀吗还是什么，
对，那个医生就说他帮我查一下，他说那个只是他们 standard 的那个有效日期，但是那个药是有用的，他说你可以继续用你下次送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喂他们吃镇定剂，我想说兽医师都打过来靠腰这样子，我想说哦，我这次一定要遵守、
這個、你这次如果再不好我们的那个健保会被退掉那个猫咪的健保会被退掉这样子，
对、嗯、所以呢在前几天呢，因为他们是两只八点要去 drop off，所以我想说他是要两个小时前就要吃嘛，所以我就六点起来喂他们，非常准时，
对，时间抓得很精确，
对、嗯、我就是要喂他们嘛，结果就发现卡米不愧是来自科威特的猫，战乱地区的猫，对任何事情都非常警戒他有发现说那个罐头味道有稍微一点点不一样，
哎呦、哦、他就舔一口觉得这不对，
对 Petra 呢他完全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从巴尔的摩来直接大口大口把他的罐头吃下去了，
Petra狂吃，
卡米呢就吃几口就跑掉了，我想完蛋了，你一定要给我吃，因为最需要吃药就是你
如果你没吃那其实就没什么用，
对
Petra 吃了跟没吃其实没什么差，但就是你，
对，所以呢我就把他抓回来就近监视，你知道吗，我就把他放在桌上、嗯、就看着他把那个罐头尽量吃到完这样子，但他其实就一直觉得那味道很奇怪，所以他其实大概只吃了大概七成吧，五到七成之间、嗯、他吃完之后就跳走了，他还跑去检查 Petra 碗、欸、他去闻那味道是不是一样我想说哇塞戒心也太重了吧
如果是味道不一样他要怎样，他要来兴师问罪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会怎样
贝卡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如果卡米不吃他的饭然后卡米跑走的话，Petra通常会冲过来补吃，就把 人家不吃的吃光这样。然后我其实很怕，因为我要带去嘛，
对，
所以我会直接面对到医生嘛，就我很怕早上贝卡喂完药，然后上来跟我讲说，哦，卡米没吃，然后
但佩少吃了两份
了，对，佩少吃两份，然后佩少现在躺着不动了，这样子在呛这样子。
对，我有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看到卡米跳走之后呢，我立刻把那个碗拿去洗手台冲水。我就是很怕 Petra 就是你知道又在那边觉得吃不够，然后跳到洗碗槽里面那边啃地。
就我下楼的话看到 Petra 在嗨这样。
对，已经嗑药过度。
这个礼拜呢还有一件事情真的是印证了一个俗话，就是什么话不能说太早。就我们上个礼拜还是几个礼拜前不是有介绍一本书叫做无能老公图鉴吗？
对
对，然后那一本呢就是一本图文书嘛，然后我就咻咻的放在我电子书里面。有的时候呢我就比如说要游泳课，游泳课你要在那边陪小孩陪半个小时，带着书在那边看看这本书的时候呢，哦，我还以一个第三人称的角度在嘲笑这书上的角色，我说别看看，哦，这个老公太废了吧，什么什么什么体弱多病的老公，干怎么那么废啊。我就在那边就笑这样，我想说这就是一个你知道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这样讲没错吧，对，一个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
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哦，旁观者的角度，一边就是带入那个书的情节，一边讲说这些人真的废到爆，哦，殊不知我两天后就卧病在床，
就烧瞎。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上周停更的原因。
其实我到现在呢我还是需要常常的喝水，因为我的声音呢应该是还是有点鼻音加低沉这样子。
所以呢就在我 PO 了这个 IG 的公告，就说啊因为很生病啊我们要停更，然后顺便配上这个体弱多病的老公的那一页图片，然后结果呢就有不少听众回应。我想
反应很多，
对，我想说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疑惑吧，就是为什么男生一生病就会这么的严重呢？而且非常的容易生病啊。有一些人就说啊他爸爸也是这样啊，或者他老公也是这样啊什么什么的，就让我想到说我老板其实也曾经抱怨过一模一样事情，他完全反映了我心中的想法。我老板呢前阵子啊他跟他老公可能是流感吧，或者是反正就是一些是咳嗽啊鼻塞啊这种病这样子，老板就在抱怨说他真的不懂，他跟他老公明明得的是一样的病，她现在在上班，她还要照顾她老公，但是呢她老公现在却躺在床上在那边哀哀叫你知道吗？
呼天喊地。
对，她就说，我真的是不懂，然后她顺便跟其他男同事道歉说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老公是这样子。我就跟她，我也这样觉得。
可是我至少在躺在床上这一点我是还好，
没有，
我不喜欢躺床上。
你会哀哀叫？
我会哀哀叫，但但是我不会躺在床上。我都觉得我不喜欢躺床上这一点导致我的病情加重。
哦，是这样吗？哦，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举一个例子我觉得超级好笑，
好，我来念吗？好，这个例子真的蛮北兰的。他说全家得到流感的时候老公最先倒下最后才复活。
对，
然后发烧中的我一边做家事一边收到病床老公写的感谢简讯，真是羡慕他呀。
关于这个老公最先得到最后才复活，这完全就是你耶。
我觉得不是这样耶。
啊，
我觉得不是这样。关于这点齁，
哎，你要什么要澄
清的？我有个理论。
哎，怎样？
人齁有分两种。干嘛？
怎样？
一种是对世间万物呢特别敏感。哦，风的流动，日光的 不同，我就是这种人。
你说林黛玉型的。
你呢反过来对世间万物呢毫不甘心，不关你的事，置身事外，
就连病毒也是这样。
对，像之前啊打那个
COVID 疫苗，
打那个 COVID 疫苗啊我就发烧耶。
而且你每次都发烧。
我每次打每次烧耶。因为我的身体在对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病毒呢做出反应。可是呢病毒打到你身体，那个 COVID 打到你身体，你有什么反应吗？没有啊。就你的身体就觉得这狂花上面逮鸡这样子。
而且我们好像是打最容易发烧的莫德纳。
对啊，我看到他，我看到贝卡就打完之后就在家里走来走去，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就想说，你是真的，我就理解到了，其实那不应该值得羡慕。那表示他的身体已经放弃他了。你懂吗？我的身体因为很 responsible， 知道说要扛下这个责任，所以有一点点的病毒，那个反应都会很剧烈，告诉我说一定要小心。 所以其实我的身体才是好的身体，
你就直接倒下了。我还记得你打那个疫苗的时候啊，每四个小时我都要奉上水跟那个止痛药给你。然后我就没事的。
我觉得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就是容易感冒的人呢，拿出你的骄傲，拿出你的自信，你的身体呢是比较好的那种。
比较敏感，
比较敏感的那种，对世间万物呢你的身体都愿意做出回应。
我是比较冷漠的身体。
说到这个啊，刚好关于这个感冒我有一个故事要讲。
哦，好。
前阵子呢在申请那个拉拉小学的事情，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做健康的那个小孩
健检表吧，
对，健检表，这个表呢不能自己填，要医生填。
对，
然后打电话去跟医生说，哎、欸，不好意思啊，再麻烦你，我们再帮我填一个 form， 我下周有空去拿这样子。医生说，好，没问题没问题。好，下个礼拜呢我要去拿的时候呢，好死不死我选错时间了，我大概下午一两点的时候进去，哇，小儿科排队超多人，你知道
哦，
就是好多小孩在那边等着健检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想说啊，对啦，下午就是小孩常去看医生的时候嘛，对不对？很多人就是上课完爸妈带你去检查或者是打预防针，
对，或者是早上的时候送去 daycare 然后被老师退货。
对，所以下午才会很多人。
嗯，
然后进去我站在里面，我就发现前后左右都是人，然后我就很想咳嗽。然后我又没有戴口罩，你知道我又没有带着小孩，我就想说一定会有人在想啊，这个人在干嘛，你是自己是小孩吗还是什么。每个人都抱着小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要是在这里咳嗽一定会出大事。但是那个咳嗽就是你越想忍你就越忍不了，最后我就咳了好几下。是有那种有痰的咳。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听过，有人在路上，尤其是你如果早上去吃那种富航豆浆，有没有隔壁桌的老阿伯咳那个有很大咳痰的那种声音，我就咳那种。咳完之后呢我不敢看大家嘛，但大家都不讲话。就连那旁边摆的小孩在讲话都不讲话。
妈妈叫他闭嘴不要吸病毒。
妈妈可能叫他头转过去之类的。我就很想死，我就想说我可以插队就是赶快拿到我的 form 这样，但不行，我就卡在正中间这样。反正呢这故事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自己生病哦，不要选在下午去小儿科诊所。
但我有一个疑惑。
你会被灵魂羞辱。
我有一个疑惑，那个小儿科的柜台距离门口其实蛮近的吧，你三步并两步走出去咳一下都可以吧，还是你在排队？
我进去之后后面就已经是人了。就是我变成在人群的正中间
散播病毒。
有够恐怖。这边要插播一件事情，我觉得蛮好笑的。
怎样？
其实我们刚刚有小中断一下，因为听众是听不出来，因为我们会剪掉，但是我们刚刚小中断一下，因为我们要去按那个录影机。但是在贝卡去按录影机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秀给大家看。我们其实现在都还在感冒中嘛，贝卡其实也是这两天开始有症状了。然后我才发现我跟他各自带了各自的卫生纸。
你也比较粗糙啊。
就我有我喜欢使用的擦鼻涕卫生纸，然后贝卡有他喜欢的擦鼻涕卫生纸。
没有，我的就是用一般的面纸。
对啊对啊，他的比较一般。但是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我觉得那个太丝滑的卫生纸哦，太 weak， 我的鼻涕呢需要更强壮的人。更强壮的卫生纸才 hold 得住。
所以你是用厨房用纸巾的。 对，
对，这已经好多年了，我一直都是用厨房用纸巾
嗯
来擦鼻涕这样，与各位分享。
好，谢谢你。
好，除了这个体弱多病的老公之外呢，下一个呢真的是有点过分，但是贝凯就很坚持要讲这个。
对，
是什么呢？
在我们最新 PO 的影片里面其实也有提到，今天就是 PO 了一个横的软饭日记。
对，最近开始有更多的 Vlog 了。因为时间变多了。
在软饭日记里面我们就有提到说，在横生日的那一天呢，他用了他的生日的折扣在星巴克买了买一送一。但是呢横竟然连续两天买错星巴克咖啡的口味，要从星巴克开始出薰衣草口味的新品说起。
我其实很好奇这个薰衣草口味的星巴克有没有在台湾出啊？有出的话告诉我们好不好？对，也告诉我你们的看法这样。
那时候我只是很好奇，因为还蛮多人说他觉得这是少数星巴克还不错的新品，因为星巴克季节性的饮品啊味道通常都蛮恐怖的，
什么独角兽啊 unicorn 那种都好难喝。
对，我就想说难得看到有星巴克有被称赞的新品，我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我们第一次一起买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我还是比较喜欢原味的咖啡。那时候我就跟恒讲说啊，我觉得我们就买经典口味就好了。
它那个薰衣草口味有点像那个熊宝贝衣物柔软巾直接加进你的咖啡的感觉。
有点像
有点像。
对，大概是上周还是上上周 我周末刚好要加班，那时候恒跟他就出去溜达嘛，溜达回来他们就带了一杯星巴克回来，
对，
欸，然后我就一喝啊，怎么又是薰衣草但是因为那是拉拉端给妈妈的，嗯，我就没有对拉拉说什么，那我事后就问恒说你为什么买薰衣草的口味恒就说啊，我以为你喜欢薰衣草的耶，然后我想说好算了，我就跟他说我们以后买原味就好，这是我讲第二次了对不对，
对，
然后结果就在三四天之后恒生日的时候呢，恒就一样端上来了一杯咖啡我一样是连看都没看我就喝下去了，一喝我就吓到怎么又是薰衣草
你是被诅咒了是吧，怎么一直喝到那个一直
对，欸，我跟你讲到这个程度我就觉得你根本在整我你是故意的
我跟你讲我必须要从我的角度解释一下，
欸，怎么样，
虽然说你一直喝到薰衣草，欸，可它其实代表不同的心境，
欸，什么
在你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在星巴克看到那个薰衣草口味的时候啊，
对，
在我的角度里面啊，嗯，我是在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贝卡主动想要喝比较奇怪口味的饮料，
对，
好，我在跟他相处的这人生的时光里呢，嗯，他大部分都是挑那种最无聊最无趣的饮料，嗯，
对，
从来没有想说要点 fancy 的饮料过，嗯，他那天跟我讲说他说哎，欸，我们来喝喝看这个薰衣草口味好不好，这一句话呢就已经变成我的 core memory 因为太难发生了嘛，对不对，欸，你如果比如说你走在路上看到陨石撞地球，你会不会觉得那个东西你一辈子忘不掉，
欸，
我就是有点忘不掉所以后来我就记得这个图像印在我脑海里，然后后面我们喝了之后贝卡说什么没有很好喝，我觉得那个都只是谦虚啦对不对，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会这样，欸，拿到咖啡啊，这没有很好喝什么对不对，
重点是我跟你谦虚干嘛
他就这样的，我就没有太在意，嗯，后来呢带拉拉去买咖啡的时候为什么又买薰衣草呢，欸，一部分也是因为那个图像记忆，嗯，一部分也是因为拉拉就直接把那个字念出来，嗯，哦，他这边什么，哦，Lavender 还是什么，他就直接念出来，
因为拉拉喜欢紫色的东西，
对，然后我就想哎，好像可以，我就再买了，那次也就很合理，然后呢贝卡 你
知道你哪里合理，
因为拉拉直接点了嘛，欸，嘿嘿，然后贝卡回来跟我说不要再买了，我可能就没有把它放进我的图像记忆里面最后一次我在买的时候呢，嗯，第三次，喔，嗯，哦，虽然说是因为我生日，嗯，但其实我那时候去买的时候整个是心烦意乱到极点，
嘿，怎么样，
然后解释一下，哦，为什么会去买那个咖啡呢，如果其实如果说一般的生日我是其实不会去买的，因为其实还是要花钱，我没有这么在意这个买一送一的 offer， 嗯，是因为我每次去接送小孩的时候，啊，要说我在某一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就是8:05，如果进去8:05的时候到学校，我出来的时候一定会塞车，因为隔壁的高中生开始入学，
对，
就上学，
而且还有校车，
校车会把整个马路都塞住，
对，
所以我就直接要必须要想办法在那边钻车，然后钻到另外一条路上，嗯，钻另外一条路上呢刚好会有星巴克，嗯，所以其实那个咖啡不是因为我生日买一送一，是因为那小孩子学校塞车，
嘿，
所以我在买的时候心烦意乱，满脑子都是你知道交通啊就很烦之类，他问我了什么，嗯，我就说啊，不然我要一个 Lavender 我要一个 Lavender Latte 好了，我就刚看到这个饮料的，嗯，所以虽然说这三次买都是薰衣草，可是心境是不一样，
嘿，
哦，这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喝了三次心境也都不一样
你说越来越累积那个愤怒值吗，
对
好啦，所以这算是什么，嗯，采买无能的老公吧，在那个图鉴里面，
对，
这一本书呢叫做无能老公图鉴，嗯，哦，那个时候之前询问度还蛮高的，如果说你还有想要买的话我可以跟那个 Kobo 问问看，因为我们那个折扣码应该过期了，
对，
但如果
已经过期了，
对对对，你如果想要看那图文书的话我们再问问看这样。好，我们要来回一些以前的留言啊，这些留言拖了一阵子，这个是之前从那个满周年 Q&A 的累积下来的，
嗯，
Room Room Penguin 他说面试加油，还有 Cherry 大希望主夫快快找到工作，每周期待的 Podcast 停更会很失落，然后再来 CHO 应该是 Choco 王他说想听美国找工作的经验分享，再来是 EF 一大的留言半个新听众想请问能否分享贝卡转职做资料库工作的故事，另外请问当初小拉的到来是两位的惊喜还是计划，小拉的到来那个之前分享过其实是计划了，
嗯，
好，最后一个 Chu Ru 面试辛苦啦，祝顺利拿到 offer， 这边还有一个 Siahan 大 面试顺利，顺利录取。
我好奇啊，你这样念是不是跟就是那种华人留学生听美国教授念他的名字有点一头雾水，想说是念到我吗？我有点不确定。
对不起，对这一系列的留言呢，因为都是跟面试相关嘛，所以我来讲一些面试的东西好了。好，好，先讲结论啊，至少呢，我现在可以给大家一些 update 啊，就好消息哈，就是我有至少一个以上的 offer 啦。那前阵子呢，都在跟各个公司在讨论，很开心。然后未来呢，也会继续考虑，就是说要接 offer 了呢，还是继续面试这样子。
对，
哎，面试呢，我自己的心得啦哈，就是像是约会一样，
哎，
好。就是约会完呢被人家已读不回呢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好，我就是常常这样子。但是呢我又不好意思去问人家说我是不是哪里不够好。就问说你有没有什么 feedback 啊，没有，我不敢问。好，所以我就常常之前前阵子呢都一直很 emo 这样子。那关于就是心态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面试的最最重要的坎，因为你只要过了这个坎哦，你就海阔天空了。所以我一直跟朋友啊就讲说面试就像是约会啦，就是真的不要放太多的心在某一个对象上面。
对，看缘分呢，
看缘分呢，对对对对，搞不好等一下留言就说啊你这约会很多，是你凭什么分享这个。好好，主要是这个心态的问题。那如果是要讲找工作的那些步骤啊什么什么，我可以快速的讲一下，但是我觉得很难在 Podcast 上讲的很明白啊，就是我可能之后可能写文章或什么我在那个 IG 再分享好了。
嗯，
啊，因为我是做资料科学家嘛，哦，那我找工作方法就两个，第一个就是内推跟海投啦。
嗯，
内推的话就是找亲朋好友啊 LinkedIn 上认识的啊什么什么什么，赶快问说有没有工作机会什么。那我一直在做功课，有一件事情算是我比较幸运的，就是说我以前有做蛮多的这个 mock interview，就是说那时候我刚上 Spotify 的时候，我想说要回馈一下，我就开了很多个 section， 就说有没有人要来练习 interview 啊，我来当那个 interview 的那个面试官，我就开了很多 mock interview。 然后我那时候开给学校就是开给后来有 UC Berkeley， 然后还开给那个 John Hopkins， 之前那个 Clubhouse 就是那个聊天的 app 很红的时候，我要开给以前在台湾政大的学生这样子。
哦，
对，反正我就狂做这些 mock interview， 所以有蛮多人以前有跟我面试过，他们讲说那换他们来帮我这一次这样子。
嗯，
对对对，这个有帮到。另外一个还有帮到的是，就是我有写 blog， 写一些关于科技业相关的一些research 的 blog， 比如说你碰到问题要怎么解决啊，或者是比如说可能偏向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 steps， 或者是 machine learning 的东西，可能你要怎么把它应用到公司里面这样子。
嗯，
好，我有写一些 blog。 好，我有碰到一个大公司，好，那个公司呢非常的大，几乎大家都会有它的产品，
对，
那个产品的背面会是他们的 logo。 就这样的一个大公司，哦，很大的公司哦，
不要再重复了。
突然找我，然后他就说在 LinkedIn 上敲我说他看到我的 blog 跟他们公司碰到的问题很相关，要跟我聊天这样。哇，我居然可以 network 靠这种大公司的 director， 我觉得，
哎，
哦呦，真的是荣誉啊。非常的开心，非常开心。虽然说之后那家公司的找工作也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role， 所以没有办法真的可以 refer 我，
对，
但是我还是就是已经爽到飞天那样。再来呢，就是说如果你是要做什么 software engineer 啊，或是 data scientist， 该写的题目还是要写，哦，练
刷题
刷题，嘿，我是真的需要刷一下。那这边非常的感谢 P 上S 太太 P 先生的 P 上呢，主动的跟我分享他的 LeetCo 账号。
共享账号，
共享账号，欸，不会被抓吧，拜托不要抓我。但是就是很开心，而且其实共享账号有一个很恐怖的点，
欸，怎样，
哦，有时候我在刷题嘛，然后我想休息了，
嗯，
我就发现它显示我又通过了一题，我就发现其实 P 先生也在刷，哦，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吗，我就本来要休息了，我不想休息了，继续写。该写的题目还是要写，
啊，
这就是我找工作的心得分享。
嘿嘿，
啊，那之后如果要更详尽的介绍我就在 IG 上 po 好了，要 po 长文的方式比较适合。好，那你要不要讲你为什么误打误撞做资料库呢？
对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以前大学根本跟资料库完全没关系吧。
你好意思说你大学是什么外文系吗？还是什么？
对，文组中的文组啊。好，这其实这个转捩点其实跟我研究所有一点点关系，但是我研究所其实也跟这个八竿子打不着。hey， 所以应该是非常非常困惑，哦，到美国为什么突然跳了这么远。
对，
其实就是因为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啊稍稍的学过 SAS 跟 R， 还有 SQL。 因为那时候某些课是需要用到统计的部分，所以我才会就稍微有点涉略，但其实我并不是很常用。其实我还是蛮生疏的，我知道有这个东西，然后我用这些东西交了一些作业，就仅止于此，我就没有再有更深入的那个探讨了，这样子。
对，
非常的不专业。
我记得我们两个在美国职涯前两年哦、喔，我们一直在常讲说什么怎么样才不会被抓。
对，
因为他也是，他是从文学院转的嘛，然后我是从会计系转的嘛，我们在想谁会先被抓。
哦，
每天都是走一个提心吊，
处处是，对
对，提心吊胆的概念，这样子，
处处是陷阱。然后我一开始从英国回到台湾的时候，我的工作也甚至不是这种工作，我的工作是在 FMCG， 就是那种快速消费产业里面，那种烟商嘛。然后所以其实我做的那些工作啊，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Excel， 你知道吗？
面试那个女工读生啊。
不是，面试女模。
面试女模啊。
对，然后拉一些报表，反正都是那种很简单的操作就对了，跟资料库也是非常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一开始到美国，我就是也想说，那我就继续在 FMCG 里面工作嘛，找一些相关的产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其实都没有结果，就是一样
都没上、
欸、都没上。然后而且那时候我还碰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是大家很困惑嘛，因为投履历的时候，我前几年都是在不同的地区，一下在台湾，一下在英国，然后一下在哪里上，然后那个面试官就会说，所以你最后的 destination 到底在哪里？
你要说就在这里。Right here right now。
然后当他知道我老公呢正在读研究所，他又觉得啊，这个人好像很不确定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面试碰到还蛮多的困难，而且我还没有美国学历那些的，他就是你知道没有什么人脉，反正我最后就误打误撞就面试到这个公司，我现在的公司。然后这个我现在的组呢刚好非常需要会写 SAS 跟 SQL 的。
哦哦，哎，对上了。
对，而且呢就这么巧，刚好以前我在烟商用的某个系统刚好跟他们系统名字一样。
你说只有名字一样但不同的系统是吗、欸、
名字一样但本质上差非常非常多。
哦，所以算是用骗的耶、欸哦、哇哇，这太骗了吧。
对，刚好我回答的那个答案呢得到当时 manager 的心，你知道吗？当时 manager 非常满意，他就觉得、哦、这个人应该是很会解决问题。但是其实他不知道那个系统的复杂程度差非常非常多，天差地远这样子。特别是如果有在金融业工作的话，应该会知道说有一些关于贷款啊，然后证券债券那种资料库其实非常错综复杂。
对 对, 對，不能很简单。
对，那时候反正我就莫名其妙我就进去了。那时候我就其实心里有点窜，因为我其实 SAS 跟 SQL 都不太熟。我很久没有写了这样子。我还记得就比我早一点点进去的人，某一天我就发现他被开除了。
哦，完蛋。
因为呢他在面试的时候他就声称他会写 SQL， 进去之后他的组发现哎、欸、奇怪，这个人怎么都不会写，然后久而久之他就被开除了这样子。所以呢我就觉得完蛋了，我皮一定要绷紧一点。
抓。
这人就是被抓到了。、欸、但是还好呢，我之后就是有点蒙混过关，然后就是你知道边上班边查怎么写，
写久就会了。
对，其实我写久就会了。当我回头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呢，我想啊，以前真的是哇，真的是得过且过啊，没有被抓到真的是幸运。
感谢上帝。
欸、嘿嘿，而且其实我还有误打误撞一件事情，
嘿，
不小心呢就是成为了专门帮组上做 automation 的人。你不觉得这很讽刺吗？
自动化为什么？
对啊，因为你想嘛，就是要一个文组人去做 automation 怎么可能。但是呢因为我刚好以前在那个研究所呢有一堂课训练的非常扎实，就是 Excel 的课。
Excel 达人。
对，我 Excel 呢会到我会写 VBA， 就是你知道写里面的一些东西这样子。
对，
我就想说啊，你知道总是在一个新的组里面，你知道因为我既没有财经的背景，我也没有这种写 code 的背景。
对，
我在这个组很难，我在这个组很难活下去啊。
除了会面试女模之外，跟小模聊天之外，你还会什么？
对，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想说啊，那我就帮组上做那个 automation 嘛，但是我也不会写 Python， 我也不会写那种你知道什么 C++ 什么 Java 什么、我都不会写，那我就用 VBA 写。
欸、生命自动会找到出路。
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哦，其实 VBA 可以控制 SAS、欸、然后
这个叠床架屋的概念也是不简单、
欸、所以呢、嗯、我就勉勉强强的写了一些什么 VB script 跟一些 VBA、嗯、好，然后就控制那个 SaaS 让它自动跑、欸、然后那个 email 自动寄出去，但是反正老板也不知道那过程是怎么产出的嘛，他只知道那个 email 自动寄到他的信箱了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但是他就是成功了，
没错，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自动生成的。但是呢你知道这东西养春到啊，我电脑是不能关起来的我电脑只能一直就是你知道在线上，如果我电脑关起来那个东西就不会自动生成这么的阳春，
就本机的自动化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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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非常阳春的版本这样，
对对对对对、
啊、反正就得过且过这样子，
对，然后我就活到了现在嗯，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这样算是有 回答到问题吧，一趴的努力加99%的幸运
我不知道这到底对听众有什么帮助，但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听完的心得就是要多写
我以为要多读书
要多读书没有所以这边就是回答观众的问题啦好，那如果之后还有 没念到的呢，我们之后再整理给大家、
欸、对，好好好，
我好像有看到有一些 IG 留言，但是我还没有整理出来，但之后再说，好，
那就这样子哦，
嗯，就是这样，
好，那这一集就到这边啦，那这里是很想辞职在纽约 Quitting New York， 我是恒，
我是贝卡，
好，大家拜拜
拜拜。